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夜。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居住在墨尔本的一位纹身师 Vincent 来分享他的故事。 Vincent 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叫 Vincent， 然后我的家乡是来自中国的福建，然后来澳洲求学，目前是已经毕业了，在墨尔本 VC Inc 做一名驻店纹身师。
那您进入纹身行业的契机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我读的专业是服装设计，它本来就是一门艺术类专业，所以绘画的话其实已经是学了十几年了。然后在大学的初期，我迷恋上了做手工皮具，并且一直钻研其中的一些技术，然后也获得了一些小成就吧，得到了老师的认可。然后我给老师的项目设计了一个系列的皮包，但在那个阶段呢，我又想给自己身上添一个新的纹身，于是我就去找了一个纹身师，他是我朋友的师傅。那时候正好我刚刚卖掉了那一个系列的包，赚了大概10000多块钱，但是当天晚上的纹身的费用就已经到了10000，也就是等于我辛苦了一个月，他在一个晚上就把这些钱全部给赚回来了。然后回去了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对绘画感兴趣，我对皮具感兴趣，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学纹身呢？我征求了我妈妈的意见，然后我妈妈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个其实是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因为纹身在中国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能够广泛接受的一个行业，但是他支持我，然后这也导致了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拿到了 RMIT 的 offer， 然后我就找了福建的一家纹身店去学习了纹身。在我的生活中，特别是20岁这个阶段，我在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我想说我喜欢的任何东西我都应该去尝试，更何况我的家人是持一个开放性的态度。然后当时我也征询了我的纹身师的意见，找了厦门的小唐，小唐纹身，他是福建省最好的一个纹身店，我就在那边学习了纹身。学习了以后，我发现我彻底爱上了这个行业，我就是很享受做纹身的这个过程。于是在我在 RMIT 学习的时候呢，我也会给自己的同学提供小范围的一些纹身服务吧。这个一点呢，其实是想让自己的手不会生。第二点呢，也是因为同学在澳洲找纹身店的话，很多都是一些外国的纹身师，沟通起来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在毕业了以后，我就决定彻彻底底的投入到纹身的行业中来。
刚刚也是说到在毕业之后你是加入了墨尔本本地的一家纹身的 studio， 那这个中间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我毕业的第一天啊，在床上辗转反侧，对未来充满了迷茫。然后你说要去找工作吧，因为我读的专业是 master of fashion， 那你知道 fashion 这个东西在澳大利亚他想要找到对口的工作非常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确实一直都喜欢纹身。在 lockdown 的期间，我不仅仅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我也画了很多手稿，然后我就在 EE 澳洲上面找，看看有没有本地的纹身店需要纹身师，然后正好就看到了这家 VC Inc， 我就给他们发去了我的一些作品，他们就约我面谈。第二天我去面谈了以后，他们看了我的手稿，看了我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下就决定要留我驻店先试用一段时间。那当然接下来的过程也很顺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说是老天爷比较眷顾我吧，运气比较好。
做驻店纹身师的话，肯定也是要去积累一个自己的客源，那这个客源大多数都是怎么样积累起来的呢？
其实我觉得店铺啊，它有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完全不让你接触到客源的，因为他害怕你把店铺里面的客源带走。另外一种是你和店铺形成了一个友好的合作关系，你跟店铺既是朋友，然后呢你也是他们的一员，那这样的话其实店里面有意无意的都会让我去接触到一些客人。我呢只需要保证我所做出来的每一个纹身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客源自然就会积攒上来，这种东西是不能着急的，急不来。
可能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毕业之后在这家纹身店大概是待了多长时间呢？
我是2020年11月27号正式毕业，28号我就在这个店铺里面了， 然后就一直开始工作。当然期间有 lockdown 啊，人员变故啊，七七八八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选了一个地方就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嘛，一亩三分地。其实人在澳洲漂，能有一个一亩三分地让自己去施展才华已经是实属不易，那别的东西也不需要奢求太多，所以换店这种东西我并不是太提倡。
是的。那在从业以来，是不是也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纹身图案或者是纹身的经历呢？
那可太多了呀，有一些故事是很让人感动的，有一些故事呢又让人觉得有点好笑。那开始之前呢，我就希望大家先铭记一点，珍惜自己的皮肤，不要胡来啊！之前有一个客人满腿都是奇奇怪怪的图案，我没法去描述它，因为从我的学习经验来看，我觉得他这个腿上面的所有图案都是不合格的，甚至有点歪七扭八。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立志要成为纹身师，但是他又没有那个勇气在别人的身上纹身，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了酒了以后他就有勇气了。然后呢，他跟他这个朋友每次喝完酒，他这个朋友就开始在他的腿上面即兴创作。
即兴创作
啊，所以我要奉劝大家一句，喝酒不纹身，纹身不喝酒。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种即兴创作之下的纹身后期要遮盖起来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吧。
第一个你要花大量的钱，第二个你要花大量的时间，你不管选哪一条路，你是想去遮盖还是去洗都是一样的。你去遮盖你要花大量的钱，却要找好的纹身师去设计，因为遮盖基本上我们认为只有一次机会，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能够把这个纹身给它修整好的。但是你如果错过了，问题就很大了。那如果你去洗纹身，那你可能能够闻到自己皮肤的烤肉味，这也是不太好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有一些比较令人感动的，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客人，他其实在 lockdown 之前他就已经跟我预约上了纹身的服务。他是一个外国的小伙子，他要在手上面纹三个中文字。那这三个中文字我一看，我觉得哎呦，那这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后来询问了他以后发现不是，他说这个是他养父母给他取的中文名字。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当时他被一对中国的夫妇给领养了，领养了以后他们给他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那他呢想把这个中文的名字给他记在心上，也刻在身体上，所以他选择把这三个字纹在自己的手臂上。那这其实也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还有之前另外一对让我特别感动的兄弟，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呢有一点点痴呆，应该是说话什么的都不正常，然后弟弟呢就一直服侍着他，带着他，还是说这个是他哥哥，也是他们家领养来的。他哥哥呢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有一个纹身，然后呢他弟弟就说今天要帮他哥哥实现愿望。然后他们在跟我聊了价钱以后，我给他们打了一个很大折扣，因为第一个他们带的钱不是很多，第二个这个弟弟他在帮他哥哥选纹身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要把他哥哥的纹身纹大一点，把他自己的纹身纹小一点，这样的话他就想说价钱能够一样，因为正常的话纹身它是大小都一致的嘛，两兄弟，但他就希望他哥哥能够拥有一个大一点的纹身。这种事情其实就让人很感动了。然后全程选择啊什么的也是他弟弟在帮着他哥哥做，然后他哥哥纹了一个 number one， 他纹了一个 number two。 其实做纹身啊，很多时候我是很喜欢跟客人去交流的，因为我希望看到不同的人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面你或许能够收获一些搞笑的元素也好啊，一些比较深刻一点的感人的都可以。我觉得这是这份工作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吧。
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可能有一些是比较搞笑的，有一些确实让你感到感动的。从这边也可以引申出来说，可能每个人对纹身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有的人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画布去放上不同的东西，而有的人呢却是要选择一个对自己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关于有中国养父母的小伙子的事情，那纹身对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吗？
纹身啊，它对于我来说是客人把自己生命中的几个小时也好，几天也好交给我，让我在他们的皮肤上铭记这些印记，那这些印记的话会伴随他一辈子。那至于纹身这个意义的问题，我跟很多客人都聊过，很多客人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纹身要有意义，我现在还不想纹，我觉得没有碰到有意义的图。但是我觉得 生活在后疫情时代下的我们应该更珍惜每一天，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天都有自己的意义。这一分这一秒过去了，它就不会回来了。如果你想做，你就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后悔不是因为做过什么事，更多是因为没有做什么事。那如果你的想法和你的冲动已经抑制了很久，那你为什么不跟随你的心去进行一次冒险？结果它不一定糟糕，但是至少你经历过，它是一段回忆啊。当然找纹身师的时候需要谨慎一点。
活在当下也是在这个疫情时代很多人都会跟我说的一个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在疫情前觉得我还有时间去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到底对我来说值不值得去做，但是疫情之后呢，很多人可能是改变了自己的一个观点，要做的事还是要尽快去做，否则可能韶华易逝吧，想做的时候已经觉得太晚了，或者是已经错过了当下那个可能说是完美的时机了。
对，因为疫情之下我们能够理解的最深刻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身不由己。很多时候你想要去改变环境，但是你会发现你根本无能为力，只能说是去顺从环境。但是顺从环境了的前提是你一样要保持自己身上的棱角，不能躺平，不能随波逐流，该拼搏的时候还是要拼搏。躺平它不是一个困酷的词，它是一个很颓废的词，我很不喜欢。
刚才你也有聊到啊，疫情之下很多人是改变了一个观念，那在疫情之下找你纹身的人是不是也变得多了起来呢？
这可不是嘛，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在他下定决心了以后，他觉得我要纹身，然后一个疫情你给他卡住了。他这个劲头啊有分两种，一种是慢慢消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就消失了，另外一种则是随着时间与日俱增，天天告诉自己我又行了。最好就是我今天刚一开店，他立刻就能躺在我床上，然后我立刻就能给他扎。哎，真有这样的客人，给他扎了两笔以后他跟我说，哎哥，我又错了，我还是不太行。纹身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你去扎之前你就觉得 today is a big day， 扎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哇，我做了一个多么蠢的决定，但是等到扎完了以后他们又会觉得，哎，我又行了。这就是纹身最美妙的地方了。
可能在纹身的之前之后心情还是有一个过山车式的转变吧，对某些人来说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它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你会期待它，因为纹身是永久的。其实我爸天天跟我说，哎，你也不用难过，虽然你读了一个研究生，但你现在做的不是跟你研究生相关的事情，但其实差不多。你想想你现在给别人做的是人家的露脸服，我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因为最后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你的纹身陪你烧成灰烬，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么想想的话，纹身是真的有意思。
可能从这个方面来讲做纹身师也是有一种使命感的职业吧。那作为纹身师说不定你自己身上有着很多的纹身，其中有没有一个背后有特别含义的纹身呢？
这不巧了吗？我手臂上面的第一个纹身是我去西藏旅游的时候，大二我跟我同校的两三个同学啊，到西藏旅游，住在了一个青年旅社。那个青年旅社呢边上就是一个纹身店。然后我们一冲动血气方刚嘛，就立刻去纹了。那其中最血气方刚的就是我了，就是在预约的前一天，我熬夜熬得挺晚的，一觉睡到当天中午11-12点，我直接就去找了纹身师。然后把图转印上身了，哎呀怎么看怎么满意，那就扎呗。结果扎到一半我发现不对，因为我看纹身师的那个针啊，我感觉看到的是两三根都已经出现重影了。然后我这时候就叫了一句我的纹身师，我说姐你看我这个状态对吗？他一抬头就说了一句，哎呀你先别扎了。我照了一下镜子发现我嘴唇已经全白了。所以这边以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提几个醒，纹身之前一定要吃饱。第一次纹身如果看到纹身师扎你的时候你有觉得不适有晕针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就不要看，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体力消耗过快，然后心跳加速之类的，这样种种的一些问题还是不好的。我当时其实是因为高原反应加低血糖差点人就要倒下去了。虽然有点丢人，但是还是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笑一笑，开心开心。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对，所以就是不要干这种傻事。在我扎完了以后，我把这张图发给了我老妈，我老妈看了一眼说，这是谁的手啊？我说你儿子的手。他说你的手？我说对。他这个多久会掉？我说这个是纹身。他说那如果用水洗呢？我说你除非把我手砍了，要不然没什么救了。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你神经病啊，考虑都没考虑清楚。确实是，这边有一些年轻人 虽然我是做纹身行业，但是我想说，年轻人在你扎纹身之前，你要考虑清楚，纹身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穿背心能够盖得住，第二个，穿短袖能够盖得住，第三个，穿正装西服能够盖得住。你要根据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去选择，在哪些部分是可以扎的，哪些部分是不能扎的。不要脑袋一时冲动，在不该扎的地方扎上了纹身，然后回国了以后，可能父母有一些有安排工作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可能就去不了了，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人生规划的。所以做事情之前先考虑清楚，不要太冲动，冲动不好。
还是要比较慎重一点吧，相对于来说。
对的。
因为我看现在可能是受一些 rapper 的影响吧，很多人开始在脸上或者是脖子上这些比较难遮的地方去纹身了。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有，之前在我师父的工作室，在厦门小堂的时候，有一个客人第一次纹身来店里，跟他兄弟两个人，身上面一点纹身没有，先扎手指头。我跟他们确定了好几遍，我说你们身上都没纹身，你们为什么要加起来2816，16根手指头直接就开始在上面扎东西了。我说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他们说没关系。我就满问了一句，我说你们家很有钱吗？反正不会差，那我就放心纹了，因为人家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后路。然后第二天这个客人又来了，说要扎脖子，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一个客人，第一次扎手指头，第二个扎脖子，respect。
可能他纹身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吧。
哎，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纹身的观念在中国的纹身历史，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下面会给人带来不好的想法。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刑法，五大刑法，莫议匪公大辟，排为首的就是墨刑。就是我们都看过《水浒传》嘛，脸上面刺的那个刺青，那个就是纹身，但是它是一个惩罚，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在9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些阶段的时候，受到香港的这些武打片、古惑仔的影响，过肩龙嘛，那全中国都不知道多少条同款，太多了。就这些东西可能会给纹身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因为有一些人他在乎的不是纹身的质量，不是纹身的美感，是有没有纹身。我觉得这个的话因人而异吧，因为人生是人家的，他们开心最重要。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也是要视情况而定。因为前段时间国内有一个新闻非常火，说是一个15-16岁的小女孩去一家纹身店纹身，她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纹身师还是在她的手上纹了满手的纹身，几乎是半臂都盖满了。你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吗？还是你们不会去触碰这种道德方面可能是会有争议的领域？
其实我觉得啊，不管做什么职业，从事什么类型的职业，第一点先做人。你不要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行业有多特殊，不管什么行业，你在起手之前你都应该先学会做一个人。做一个人就考虑包括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就问问他，你的孩子要在脸上面纹身，要在手臂上纹身，未成年的时候你会希望一个纹身师给他扎上去吗？这严重影响了这个孩子的心理生理以及未来的这个规划。我见过更极端的，一些纹身师为了赚那么一点点钱，在小孩子的脸上纹完身以后，然后国内一家比较好心的纹身店免费给这个小孩子洗，洗完了以后这小孩子又跑回去又在脸上面开始纹身，又被这个纹身师给说的。就是你知道年轻人很容易被说服的，特别是在没有社会经验的情况下，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要严惩这一些人，不能给未成年人纹身的。包括我们店，只要进店第一个先查身份证，复印身份证，看你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跟你本人是不是一个人，你是不是已经到了18岁，有决定自己人生的能力。但即使是你满了18岁、19岁、20岁这样的年龄，如果你是要在脸上面或者手上面纹身，我们都会先劝你一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做，因为你成年了嘛，我们也只能说是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嘛。
在道德方面有一些自己的红线不能去触碰吧。那作为一个在澳洲的华人的纹身师，你觉得华人身份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阻力还是一个机遇呢？
我在这边其实交了挺多纹身师朋友的。外国人、中国人、马来西亚的、伊朗的、泰国的，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纹身师。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啊，最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尽管来自不同国家，纹身师之间互相聊起来，大家只要是热爱纹身的都能够聊到一块去。 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刚一开始的时候要接触到一些外国客人，然后英语可能会稍微成为一些阻力，但是在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以后，把一些专业用词给它弄明白了以后，其实也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澳洲本来它就是一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一起在这个地方发展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肤色它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与其说是肤色带来的问题，不如说是语言的沟通带来的问题。但是语言沟通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现在澳洲的很多纹身店也会去请一些韩国的、日本或者是国内的一些纹身师来做客座的交流，在这边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商业模式吧。
这个算是这个工作的一个优点吧。在你的技术资历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全世界范围内的纹身店只要有一家愿意接纳你，你就可以去那个国家进行一个旅游纹身，去体验那边的风土人情，去那个地方扎一些土，然后再换一个国家去看看这个世界。因为纹身师这个职业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轻松。第一个，你会存在心理压力，像前一两天的一个图，我就是思考到很晚，我都没有想清楚到底应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扎它，想了大概两三种方案吧，就导致我晚上有一点点失眠。然后第二天在这些方案用了以后成功了以后，你就积累上了经验，但是在你辛苦了一天回家以后，你一样要为了第二天的手稿去做准备，你要接着去画稿，接着去准备这些手稿，特别是在你长期积累作品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会更严重。所以其实导致我们的生活是完全被纹身取代的。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纹身，更多时候也是纹身选择了我们。我们是真的就是白天扎晚上画，白天扎晚上画。其实这个职业并没有想的那么舒服或者说是随性。其实我觉得所有职业都是这样，很多职业大家第一眼看过去觉得哎呀挺新鲜的，应该是光鲜亮丽的那一种，走进去看了以后发现其实都差不多。
也是说做一行爱一行吧，既然选择了纹身这个行业，就是要好好的做下去，
对吗？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Vincent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